三月三日，书法之圣王羲之。中国的书法艺术是全世界闻名的，我国历代都有很优秀的书法家，其中最出名而被后代尊称为书法之圣的就属王羲之了。王羲之出生在1000多年前的东晋时代，从小他看见他父亲临帖写毛笔字，字一个个都写得那么活泼好看，心里头非常的羡慕。有一天他趁着父亲不在家，偷偷地把父亲的字帖都找出来，学习父亲的模样，端端正正地磨墨写字。起初他笔拿不好，字也写得七歪八倒的，心里一急就墨也打翻了，弄得满手满脸都是。王羲之从小就是一个很有恒心毅力的人，他毫不灰心，仍旧偷偷不断地练习着，字帖临完一本又换一本，到后来甚至不用看字帖他也能写出又工整又好看的字了。有一天他又在专心地偷写写字的时候，父亲回家看见了年纪幼小的王羲之居然像大人一样的在写字，心里觉得很有趣，就悄悄地走到王羲之的背后仔细地一看，哎呀，居然写得这么好，父亲惊奇地叫了起来。王羲之也吓了一跳，赶紧放下了笔向父亲请安。父亲把王羲之抱在怀里高兴地说，
孩子，我一定替你请最好的书法老师来教你写字。
后来王羲之跟随当时最出名的书法家魏夫人用功地写写字，到了13岁他已经被人夸奖为全国最好的书法家了，可是他一点也不骄傲，全心全意地继续练字。在他16岁那年，一位官员派人到王家来求亲，这位官员的女儿不但长得很漂亮又很有学问，所以求亲的人一来，王家的许多男孩子都紧张极了，赶紧穿上了最优雅的服装，坐得端端正正，希望自己能被看中，娶到这个可爱的小姐。这时候啊，只有王羲之毫不在乎，在大热天里他敞露着肚皮躺在东边的床上，一心只是在想着如何才能把毛笔字写得更好呢。求亲的使者回去以后就这么向官员报告着，
我到王家看到所有的男孩都装模作样的扮出讨好人的样子，只有一个少年神态自然的躺在东边的床上。
官员听了很高兴，
这个毫不做作坦腹东床的少年才是我心目中的好女婿啊。
于是他就把美丽的女儿嫁给了王羲之了。后来的人常常爱称自己的女婿是东床快婿或是坦腹东床，就是来自于王羲之这个故事。结了婚以后的王羲之生活过得很幸福，但是他仍然每天不停地写写字，甚至到了晚上睡觉做梦也会在梦中比手画脚地写字。渐渐的，王羲之的书法已经超过了所有的字帖，既没有字帖也没有任何的老师可以教他了。他发现要使自己的字再进步，得要多观察大自然，向大自然学习才行。你看，河里急流的水纹，不是像在教人书法中最优美的线条吗？山岩奇特的形状，更好像是教人书法有力而雄厚的转折。王羲之 还喜欢欣赏身旁的小动物，比方像是枝头上灵活跳动飞翔的小鸟，窗前从容优雅的白鹅，都给了他很多写字的灵感。对了，王羲之爱鹅，这也是很出名的。有一次他听说有一位老太太养了一只很美的白鹅，就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特地要去看一看这只鹅。没想到这位老太太听说全国最出名的书法家要来拜访她，竟然把白鹅给杀了，做了一道香喷喷的菜。王羲之本来是专程去看鹅的，没想到只看到了一盘鹅肉，心里真是难过极了。后来王羲之用自己的书法向人换了很多很多美丽的白鹅来养，他常常一面欣赏白鹅在池塘里悠游地寻找食物，一面坐在自己的窗前写写字，他的字从此写得更好了。甚至有人这么说，说王羲之的字就像是白鹅一样优雅美丽。王羲之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另外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到他有一年夏天到山上游玩，路上遇见了一位贫穷的白发老太太，在大太阳底下向游客推销自己的纸扇子，可是他一把纸扇子也没有卖出去，站在路旁愁容满面的。王羲之看到了，很可怜这个老太太，就找来了笔墨，向老太太要来所有她的纸扇，在每一把扇面上各写上几个字，然后还给了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好生气啊，
哎呀，我干干净净的扇子都被你写上了黑字，这一下子更卖不出去了，你可真会害人呐。
王羲之且笑眯眯地安慰老太太说，
老太太，这些纸扇平常只卖十文钱一把，你现在可以告诉客人说是王羲之在上面写了字，每一把一定可以卖100文钱呢。
老太太半信半疑的就按照他的话去做，果然扇子被人抢着买光了，老太太赚了好多钱呢，高高兴兴地向王羲之谢了又谢。王羲之的书法越来越有名，很多人都以得到了他的书法为荣。他一生当中最有名的一篇书法叫做《兰亭集序》。关于这篇书法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哦。原来在古代，到了农历3月3号这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人们要到水边去拜神洗澡，祈求吉祥和幸福。由于这一天春光明媚，读书人也喜欢到水边唱歌吟诗喝酒，他们更有一种特别的喝酒方法哦。他们叫人在水的上游把盛了酒的酒杯一个一个飘在水面上，就像是小船一样哦，顺着水流慢慢地往下流，然后坐在下游岸边的人就一面吟诗唱歌，一面把流过眼前的酒杯捞上来喝。这种游戏叫做曲水流觞，真是好玩极了。在这天，王羲之也和好多好朋友到兰亭附近的水边按照这样的风俗玩耍作诗。因为那天的天气特别的好，大自然的风景显得格外的美丽，王羲之多喝了几杯酒，心情非常愉快，趁着自己有点醉意，他很快地提起笔写了一篇记录当天游玩情况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但内容优美，而且书法也好极了，它就是中国书法当中最有名的《兰亭集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后来成为他家中珍藏的传家宝，在王羲之死了以后一直传到第7代的孙子智勇的手里。智勇后来出家做了和尚，活到100岁才死，而珍贵无比的《兰亭集序》 也就落在他的弟子辩才的手中了。那时候的皇帝唐太宗疯狂地喜欢收集王羲之的书法，偶尔听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被藏在庙里，他就赶紧叫人把这位名叫辩才的和尚给召唤了来。可是啊，不管唐太宗怎么样追问，辩才都拼命地摇头说不知道啊，因为辩才也不愿意把这份宝贝交给皇帝呀。哎，这可把唐太宗急坏了，怎么办呢？该怎么样才能从这个和尚的手里头得到那本《兰亭集序》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位聪明的大臣，名字叫做萧绎的，献上了他的计策。
我有办法，请皇上借我两篇王羲之的书法，让我去试试，把《兰亭集序》骗来。
萧绎脱下了华丽的官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穷书生的模样，来到了辩才的庙里投宿。他每天紧紧关着房门读书，辩才是最喜欢有学问的人了，就主动地跟他交起朋友来了。这天晚上，萧绎对着辩才说：
你别看我穷啊，我身上啊还藏着王羲之的书法。
哦，
说完话他就很小心地把两篇书法从自己的破包袱里头拿了出来给辩才看。辩才看了王羲之的书法，想到自己也藏着《兰亭集序》呀，心里头就得意了起来，忍不住对他说：
这有什么稀奇呀？人人都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最好，我呀却藏着这本最珍贵的书法呢。哎，我也拿给你看看啊，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呐。
啊，好好。
辩才悄悄地回到了房里，把《兰亭集序》从隐秘的墙中取了出来，赶紧跑去拿给萧绎欣赏。哪知道萧绎一看就大声地叫了起来：
哎呀，你上当了
啊！
这本《兰亭集序》啊，根本是假的。
什么？哎，这是我师父亲手传给我的，怎么可能会是假的呢？
哎呀，我对王羲之的字啊最有研究了，真假一眼就知道了
啊！
这哪算宝贝嘛？哎呀，以后千万不要拿给别人看，人家会笑你没学问的。
唉，
辩才相信了萧绎的话，垂头丧气地回到房中，也不把《兰亭集序》藏回到墙里，就随手扔在桌上睡觉了。这时候，萧绎偷偷地走进了他的房里，把《兰亭集序》取走。第二天一早，辩才发现自己的《兰亭集序》不见了，赶紧来敲萧绎的房门。推门一看，这哪是昨晚的穷书生啊！萧绎换上了一身华丽的官服，手拿着《兰亭集序》，严肃地对辩才说：
我是奉皇帝的命令来取《兰亭集序》的，如今《兰亭集序》已经在我身上，你要也要不回去了。
辩才一听，才知道自己上了萧绎的大当，伤心都来不及了。唐太宗得到了《兰亭集序》，高兴得不得了，派人送了3000匹布，喊3000担谷子到庙里，去安慰失去了《兰亭集序》的辩才和尚。萧绎也因此升了官呢。得到《兰亭集序》以后，唐太宗立刻把这份书法刻在石头上，使人们可以临摹或拓印。至于《兰亭集序》的真迹，唐太宗实在是太喜欢他了，一直到他死还不肯让《兰亭集序》离开身边，就让《兰亭集序》跟他一起埋葬了。这倒真是一件可惜的事啊。今天人们在写书法的时候，有好几种《兰亭集序》的帖子，都是后代著名的书法家从石上的刻字临下来的。小朋友，关于王羲之书法的故事说了这么多，你会不会也很想多练一练毛笔字呢？用功的学吧，说不定你将来也能做一个很好的书法家呢。